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我要继续在那个罗马书里面哈，我要讲到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今天要讲的哦，我们上个礼拜读那个罗马书呢，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有看到那个罗马书的背景，他知道我上个礼拜的信息介绍里面介绍到罗马书是谁写的，保罗。那保罗写这一封信要做什么呢？保罗写这个罗马书要做什么？保罗写这个罗马书基本上哈，我们慢慢的学习到圣经呢，我们有66本圣经，然后有40几位作者这样连续的写这个圣经。那基本上呢，特别是在新约的那个书信里面，常常那个书名就是 either 那个教会的名字， either 就是那个地方的名字， either 就是收信人的名字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写这个罗马书，其实保罗是要把这一封信寄到在罗马的罗马教会。那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介绍他是写这个罗马书的作者，但是真正罗马书的作者不是保罗，保罗只是口述。然后我们在罗马书最后16章那里，保罗说是谁帮他代笔，这个圣经比赛这一题分数很高，假如你们有人猜对的话会有奖。不是希拉，保罗谁写这封信？帮保罗代笔的是叫德丢，哈、啊，你们本来500块的奖券没领到啦，好，所以呢，这个呢，这一封信呢，罗马书这个是保罗口述，然后德丢帮他代笔，他在最后16章那里他有稍微介绍。那么呢，保罗写这一封信最主要是要对那个罗马教会的人说话，他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他们说。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保罗呢写这一封信呢给罗马教会的整个的目的哈，我们读完的时候就会告诉你。所以呢，保罗写这一封信，谢谢他叫谁把这一封信带到那个罗马这个地方？啊 ，Mybo 有奖问答第二题，250。减半，哎呀，结果你们还是没抄出来。好，那么呢，保罗写这封信是叫一位菲比的姐妹，好、哦，她的英文叫菲比，就是菲比的这些姐妹呢，从那个哥伦多的地方帮她把这一封信带给那个罗马的教会。那菲比呢要从哪里去？他从间隔里，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我讲这些都要让你们觉得你们会以后会变得很有学问，人家一问你们什么三不知、啊、这是什么教会啊？所以呢，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会带出这些信息，是要让你们变得很有学问。他们是从间隔里那个地方，哥林多那个地方，要帮保罗把这一封信带到那个罗马地方去。你知道间隔里是什么地方？间隔里呢，在那个哥林多附近那个间隔里的地方，有点像一个红灯区。你知道红灯区是什么地方？是不太好的地方哈。但是呢，我们以前呢都会觉得，我建教会，我干嘛要建到那个红灯区啦？但是你知道吗？我这一次去好几个那个聚会里面去培训里面碰到一个日本的牧师，这个日本的牧师呢，他从前在日本他是不信主的，但是他到了芝加哥去读书的时候，他在芝加哥的时候认识耶稣。这位青年人才30几岁，你知道他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说他要把这个福音带回日本，他要在日本什么地方建教会？他建了一个教会，真的是建起来了，而且这个建教会是那个教会非常的漂亮。你知道有好几次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你知道他告诉我们，他说我的教会是建立在东京的哪里？红灯区。好，他说他的教会是建在东京最热闹，都是晚上很多人去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教会很可爱，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从14个弟兄开始， 因为他是一家公司，所以呢他把他公司的人都变成基督徒，所以他们十四位就是同事就开始建立了个教会，然后把他们的妻子，把他们的孩子，甚至于他们到台湾去上课的时候，那些妻子就是推着娃娃车去上课。所以我们陪他很感动。他的教会怎么样？他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漂亮，他们盖了一个教会很漂亮。他说我的教会每天都有很多人，我们听了都很高兴。我说哇，你的教会天天开教会？他说不是，因为来参观我们教会的人太多了，因为他请了一个日本最有名的建筑师给他建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超漂亮的，在东京。所以这个青年人把他所赚的钱，把他所有得着的所有一切，他都投资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的教会是建在日本的一个红灯区，所以圣经里面就已经有讲了哈，这个坚格里，坚格里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一个红灯区。所以呢他请这个女执事，这个女执事的名字叫菲比。他在那个第十六章，假如你们有空先去读罗马书最后一章你就读到了。他说我差遣这个女执事菲比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请你们要怎么样接待她，请你们要接待他。所以呢他告诉他，菲比是一位很爱主的姐妹，是一位女执事。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说得很清楚，就告诉他们要去接待他。那保罗写这一封罗马书呢，是他所写的新约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卷书。罗马书是保罗写的最长的一卷书。你知道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保罗就一直铺陈，一直铺陈，好像保罗有话不敢说，你知道吗？因为在罗马那个教会，我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他们其实是在罗马的管制之下。然后呢刚开始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但是后来呢就变成一半外邦人，到最后犹太人全部被赶走了，都是外邦人的教会。到最后神要把这些犹太人带进来，保罗最主要要借着罗马书告诉很多人。今天很多的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个观念，他们里面的看法有一个很错误的看法，他们总觉得这些犹太人定死耶稣，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所以神已经弃绝了犹太人。所以当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你看希特勒，很多人借着这样子一个大屠杀，他们觉得他们在替天行道，所以他们就杀了很多的那个犹太人。但是保罗要讲的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没有撇弃他们，神没有撇弃他们。保罗在书信里面不断地讲，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犹太人跟希腊人一样，信的人跟不信的都一样，在神的眼中都是神很重要的那个选民。所以呢保罗写这一封信不断的铺陈，不断的铺陈，他为了要怎么样，他要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要讲出一个信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要让以色列人都要得救。所以我们在过去假如有一些教会他告诉你的替代神学，新约的教会代替了犹太人，那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今天很重要的我们新生命教会的意向，就是我们将来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他说爱耶路撒冷的人怎么样？必然兴旺。大声说，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知道那个回家，今年的回家11月他们还要在耶路撒冷举行，他们开始在邀了。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他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要话以色列的神呢，虽然管教了他的子民，管教了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他爱他们，就如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管教他，他们不乖的时候，我们爱之心，爱之深责之切。但是有没有撇弃他们？我们有没有放弃他们？没有， 不管我们怎么样的不乖管教，但是神都是非常的爱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信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那个地方，我们慢慢我们会读到那里。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保罗在讲什么？他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两样，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的。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九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是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接下来，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主啊，你要借着今天的主题信息，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主啊，你说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腊人，主啊，你都没有两样，不管是信的，不管是没信的，主啊，在你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我们本身在你的面前我们都需要福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你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个月的那个活泼的生命，我相信假如你们今天有照着那个顺序读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看到了这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活泼的生命里面呢，他刊登了一篇信息，他怎么说？他说最近呢，在不久以前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豪华游轮，他从那个加州那个地方，在加州的海岸线呢，他怎么样？他快要沉没的这一件事情。那么在开始沉没之前呢，你知道这个救难队的人就收到了一个 SOS 的讯息，所以那个救难的那个队伍的那个通讯员就很快回那个回信，那个 SOS 送来的时候他就赶快回答他，他说我们马上前往怎么样救援，但是请你告诉我现在的位置。你知道对方怎么回答他吗？对方说，我是著名的某某银行的总裁。好，谢谢，有没有人有看哈？然后呢，信息就断掉了。最后呢，这一艘船就不幸就沉没了。原来那个人把那个说 "What is your position？" 哈，他这个人呢，就把这个询问位置的问句呢，他把他误解了，就误解说这个人呢出了一个很大的意外，在那个很危急的情形之下，他竟然讲的说他的位置是他的 position， 他是一个某某银行的总裁。你们听懂吗？好，当他们船要遭难了，然后发出一个 SOS 的讯号，所以呢，当那个总台听到这个信息，他赶快要去救他们，就是问他说 What's your position？ 你现在在哪里？但是这个人就说我是某某银行的总裁。请问各位，我们是不是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人家很在乎你现在情形怎么样，我要来救你，你就说我过去是总经理，我是董事长，是不是？我们常常会犯这样子的毛病，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有300个员工，我过去是怎么样，我过去真的很了不起，但是今天这个了不起已经不能救你，你的船会沉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为什么你现在你觉得你的位置在哪里很重要吗？还是你的名誉很重要呢？还是你的财产你的地位都很重要吗？你现在认为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即将要沉默了，你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活的时间不多了，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过去的丰功伟业吗？你过去你的 title 吗？人家怎么样 来称呼你吗？我们以为这只是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会做的，但是呢，我们以为这只是那些希腊人的行为吗？不，今天不是只有希腊人需要神，今天也不是没不信主的人才需要神。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请那个贾给我放一个影片，我们请贾克来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怎么做。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影片，他说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谢谢家，好呀！你们有没有可能看过这个故事？在哪边看的？好，你们在活泼的生命哈，偷偷的考一考你们，看你们买了回去有没有看哈？哈 ，OK， 他这里面就讲到呢，这里呢，这位牧师呢，他怎么样？他叫 Jomin 哈 ，Jomin， 然后呢，他有一个。主日其实他到了一个新的教会，那天是他新召任的第一天，所以他就没有很正常的就这样去那个主日参加崇拜。他的教会有超过一万的人，所以呢第一天他到任的时候，他就打扮成一个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一个游民，然后呢他就那个样子。他到的时候他坐在教会，然后呢 那些人都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所以他就跟这些会友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小钱零钱，我都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我需要去买吃的。但是呢，教会都没有人理他，所以当他开始坐下来那个接待呢，他就就觉得他很不配，然后他就跑到前面来坐，所以呢接待就把他请到后面，他说对不起，这是贵宾席所以呢他就被请到后面去坐了。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什么事情，就看到呢这一群人呢，这一群人他们里面呢，你记得不记得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看到穿得很漂亮带了珠光宝气啊很高贵的就请他说请坐请上座，然后就把他们从后面一直请到前面来。那当到看到那些很穷的啦，很穿得衣衫烂履的啦，我们就不给他坐。今天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牧师的身上，所以呢他在那个教会门口跟人家要钱都没有人要理他，然后呢甚至于呢他进到教会他们也不接待他，就叫他去坐在后面。然后到最后呢他没有办法哈，他就只好坐在后面等，然后等到他们的长老开始介绍就是我们今天要邀请我们来到我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新的主任牧师哒啦，然后杰米然后就到前面来。所以当他到前面来的时候呢，他走到前面来，他首先他就读一个马太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25:34，他说于是他说怎么样，王向那个坐在他右边的人说，你们到我这里来，父必赐给你们，然后呢你们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呢我饿了你们就给我吃，我渴了你们就给我喝，那么呢我做客旅的时候你就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就给我穿，我病了你们就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就来看我。然后接下来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呢给你吃，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了给你喝呢？然后呢接下来他说，什么时候看到你做客旅的时候留你住呢，或者是你赤身露体？主怎么说？他说我们在什么时候见你病了，然后呢我们什么时候来监狱看你？那么呢王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罗马书3:10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犹太人跟希腊人没有两样，在上帝的眼中的标准之下，人类全部的人都出了状况，人人都需要福音。我们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在表面上好像我们在寻找神，但是我们里面呢，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要靠行善。虽然行善事的人不少，但是我们在罗马书3:11，再来我们看一下3:11，罗马书3:11他怎么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这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呢，一直觉得我们在寻找神，我们人一直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我们一直在行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什么叫做对的，什么叫做真正的行善，我们没有，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即便这一群人他信了耶稣，已经来到了教会，教会有多少人？10,000人。但是呢，当这一位牧师穿的衣衫褴褛来到这些人当中的时候呢，你们都到坐前面来，后面来的请到前面坐高位。我们刚刚才看到这个牧师请他们来坐前面。好，所以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看到连这些人10,000个会友，但是当这个牧师穿着这样的衣着来到现场的时候，他们竟然请他们坐在后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虽然在追求寻求神，但是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 今天不是只有在行为上所做的。曾经有一位联合国的秘书长，他写了一本书。你知道这位联合国的秘书长他写到什么呢？他写到人类的沮丧，人类道德的败坏。他说芸芸的众生怎么样，他来来往往，他们所制造出来的问题怎么样，他说有很少他们可以解决的。联合国的秘书长他写了，Joe你要不要坐到前面来，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呢，今天呢，这些芸芸的众生走来走去呢，但是呢，他们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联合国的秘书长没有办法解决。他说，这是他人生里面呢，怎么样，最大的怎么样，沮丧。说他说这些问题堆积如山，放在他的桌子前面，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我们人类里面最大的沮丧是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也指出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伏在罪恶上面，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却不知道。你知道孔子讲过一句话说什么，他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连孔老夫子都告诉我们说，他一生里面呢，他里面他知道他犯了许许多多的罪，然后呢他不敢在神的面前祷告。是不是我以后讲到要讲走到后面，假如你们不到前面去，我是不是到后面来讲到，好不好？所以呢，我今天呢要分享的就讲到孔老夫子也说怎么样，人生到七十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怎么样不逾矩。人生到七十的时候你就不会犯错。请问今天七十岁的人，你会敢说你不会犯错吗？啊，还没到七十岁你就不会逾矩吗？你就不会犯错吗？不是的。当你人生你走到七十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你的一生你犯了很多很多的错，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它，而且你的错里面是越累积越多，所以那个错在你的里面呢，让你觉得呢很你没有办法得释放。而是不是七十岁的时候你就不会犯错？而且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人越来越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个性已经成型，而且你会发现他越来越怎么样，难改。所以我们常常说少年负恶原是好的，当青年人做错的时候你去纠正他的时候，他反而容易改。当一个人已经活到七十岁的时候，你要叫他改的时候他已经很难了。我们怎么可以去告诉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说你要怎么改，是不是？今天不是，今天我们会对我们的少年人，我们可以去更正他，我们去可以改他。但是呢，对这些年长的你不行。所以呢，七十岁的老人他会犯了一个什么问题？保罗一样的问题，立志行善由得了我，做出来由不了我。为什么？他已经定型了。所以今天呢，人自以为怎么样，他做对了，其实他做错了。第二种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人自以为义。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以罪我为中心，每一件事情都是从自己的出发点，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看法来看每一件事情。所以他在评论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是怎么样，他以自己的角度来看，来衡量所有事情的发生对和错，这些都是很欠公平的。今天我们有谁能够说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犯过的错呢？你怎么样能够在你的一生里面，你说我从来我的脚没有走过的地方没有犯错的，我嘴巴没有说错的，我的耳朵没有听错的，我的眼没有看错的呢？不可能的。我们台湾人有一句谚语跟保罗所说的刚刚这个主题的经文很像，我们台湾人讲一句话非常有名，就说鼻孔向下怎么样，鼻孔向下怎么样， 鼻孔向下没有一个好人。今天有没有人的鼻孔向上？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朝天鼻，他的鼻孔向上？你看神造人真的很可爱，他没有把人的鼻孔往上，因为当他的鼻孔往上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会不会跑进去？是不是？所以神为了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的鼻孔是向下。但是问题来了，鼻孔向下的人怎么样？没有一个好人。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义人也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了，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人。今天可以说他不可以夸耀说我的眼睛从来没有怎么样犯过错，耳朵从来没有听过错，嘴巴也没有讲过错，脑子里面也没有想过任何不该做的事，脚也没有走过不该走的路。所以呢，哥林多后书第11章29节，保罗怎么说？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所以保罗在讲什么？当这些人软弱，当这些人犯错，他里面呢，他知道他也一样要犯错。所以保罗说有谁跌倒，这些人犯了罪跌倒了，保罗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会为他着急，明白吗？所以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人做尽了坏事，我们常常看报章杂志里面写这些坏人所做的事。但是今天好不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安静，我们一分钟，我们想想看，你可能犯错吗？假如你今天跟那个歹徒一样在那个环境当中，你会做得比他更好吗？我相信我不能。我相信假如我像那个歹徒在那种情形之下，我想我也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今天也要讲说，我今天一天到晚都在盯着我们的青年人，但是我今天也要问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曾经年轻过吗？你们是不是也曾经像我们的年轻人一样，你叫他不要讲话，他上课一定要讲讲话，你叫他不要偷吃东西，他一定要偷吃点东西。所以我们老师常常跟我们讲说，你们上课偷吃橘子的人真的很呆，我一听就闻到味道了。可是我们的年轻人他就不会，他就一定要稍微这样皮一下，他们才能够显出他们的年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假如你今天是歹徒，你可以做得比歹徒更好吗？我要告诉你，今天若不是我信耶稣，我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坏的坏蛋。我也常常讲说，我今天若不是耶稣在我里面，我可能做尽所有的不好的事，就像保罗一样，他要去抓基督徒，要把他们下在监里。为什么？因为保罗的个性是一个很绝对、很坚决、很坚持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很看到，我们很需要这位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好，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才不会去定别人的罪。今天问题在哪里？今天很多人会定别人的罪的问题是在哪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比别人好。当你看到你自己也是败坏，当你看到你比坏人没有更好的时候，你才可以对他们怎么样施恩，你才可以对他们施下那个怜悯。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也不好，当我们自己知道自己也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别人钉十字架，我们才可以在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还才能够怜悯别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旧约，还有我们看到在新约的保罗，我们用这两个圣经的人物我们来比较。所以呢，他们都曾经历过他们生命中的破碎，他们也能够在怎么样很深刻的自我了解当中，大卫在童年，在他的青年，甚至于到他的壮年的时候，大卫几乎就是完美的。直到大卫后来怎么发生了什么事？大卫犯了淫乱罪，大卫犯了跟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别示巴所犯的淫乱罪。他不但偷了他的妻子，他也把这个乌利亚给杀了。从那时候开始，大卫怎么样？他的人生经历了怎么样？ 很多的黑暗，所以呢，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求神说，神啊，求你洗涤我的全人，神啊，求你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觉得他自己并不比别人善良，大卫已经看到他自己里面的黑暗，他不但偷窃了别人的妻子，而且杀了别人的丈夫，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大卫开始有那个怜悯的心，大卫开始觉得他没有任何的良善可言。保罗也是，保罗呢，他看到这许许多多人指着自己的背景在夸口，保罗看到这些人呢，他怎么样指着自己的家庭背景夸奖自己的优良，看夸奖自己的血统，而且他的个性优异。但是呢，保罗说，我不夸我的背景，我不夸我怎么样，我有这些优良的传统。保罗说，我只有夸我里面的软弱。保罗所要说的，他讲到他的软弱，讲到他自己的失败。我今天要说的，当保罗夸自己的软弱，最主要他是叫耶稣的福音可以复辟他。他说，一个人假如对福音没有渴慕的人，他还不在神的光中。今天一个人如果可以在神的面前对福音有一个渴慕，一个人可以在神的光中里面看到自己的不足，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他对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有一个渴慕的时候，这个人配圣灵光照了。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是离几步，你要看他这一个人有没有经历圣灵。当圣灵在这个人的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不再一样。当这个人配圣灵来光照，配圣灵来高举的时候，他里面不再一样。第三个我要分享的这些人的问题，就是眼中不怕神。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眼中不怕神，除了以自我为中心，你自义之外，第三个眼中不怕神。一个眼中不怕神目中无神的人呢，是人类罪的根源。我们今天人类罪的根源在哪里？就是悖逆，眼中不怕神。眼中不怕神的人跟你的种族、跟你的肤色、跟你的背景完全没有关系，宗教道德跟灵性都无关，关键在于神跟你的关系出了问题。你眼中不怕神，不把神当神看，而且是肆无忌惮，从而犯下各种各样的罪孽。你知道当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约瑟刚开始到了卖到埃及的时候，他被怎么样？伊斯玛利人，他被卖，最后他拜到了一个波提法的家。他在波提法家的时候，他只能做约瑟是像一个奴隶一样。虽然约瑟在家他是他爸爸最爱的第十一个儿子，他给他一件彩衣穿，但是因为哥哥嫉妒他，所以就把他卖到埃及。他到了埃及这个波提法的家，他是像如同奴隶这样子配他们奴隶。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波提法的太子看上了约瑟。所以呢，当波提法的妻子看上约瑟的时候，有一天当没有人在的时候，怎么样？主人的妻子他心里不怕神。约瑟呢，在那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39章第11节。波提法的妻子他说，有一天约瑟进到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然后呢这个人就来引诱约瑟。这个家里面呢，就这个人就来引诱约瑟。约瑟怎么说？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经文，39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好， 我们看到了波提法的妻子，她来引诱约瑟，但是约瑟心中怎么样？有神，他不敢，他里面他敬畏神，他害怕神，所以当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呢，他失败了，因为呢，他告诉这个妻子说：“你的丈夫波提法呢，把什么都全家的事情都交给我管，除了你以外。”所以呢，他说我不可以犯这样的罪来得罪神，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敢犯罪。同样的一件事，我们已经看到波提法的妻子，我们怎么样看到约瑟？当这个波提法的妻子看到四下无人的时候，他就想要怎么样？引诱这个少年人，引诱这个约瑟。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主角。所以呢，有一位主角呢，他是怎么样？他被诱惑，所以他想犯罪，他想要吸引这个青年人，但是呢，却让这个青年人怎么样？他非常坚持，他有神，他对宇宙万物的主宰里面，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敬畏的意识。所以当一个人对神有敬畏心的时候，他除了他不犯罪，这个人还会怎么样？他还会想要去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主角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一个人是敬畏神的，一个人是心中没有神。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他不但不敢犯罪，他还会更深的去认识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今天我们走主的道路也是，我们今天在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你心中有没有神？你假如你今天有神的时候，你凡事你敬畏神，你会愿意顺服，你会愿意跟随，你会愿意走在神的道路。但是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对神没有敬畏的人，你今天就会走得非常辛苦，你会觉得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是假如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欢喜快乐来跟随神的时候，你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这一条道路是甘甜的，是你愿意的。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在从前的时候，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改了。你今天遇见神没有？你今天跟神有没有连结？你今天遇见神，你愿意什么都为他来做？你愿意付出你一切来为这位神来做？你今天如果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包括你来参加小组，你来参加15分钟的祷告，你都觉得你要跟神计较到底，你今天更不能想要你来坐在这里听到，你会觉得真的真的真的很苦。但是当今天你心中有神，你敬畏神，你惧怕神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件事情是对我有益的，你明白吗？所以呢，今天很重要的，你心中有没有神？大卫、保罗、约瑟都是圣经上给我们许多怎么样属灵生命的一个看见。接下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读到？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人类的败坏，人类的问题在哪里，但是你怎么样 turn around， 你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你如何才能够得着这个福音？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当人类犯罪了以后呢，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堕落了以后，人陷入到这个罪哦，有罪的人呢不可能怎么样履行神的标准，我们不能履行神的标准。我要分享的第二点的 A， 他告诉你殊途不同归，殊途不同归。你知道许多人都告诉你，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一样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宗教都在告诉你什么，你就行善吧，你做善事你就会到达同一个地方，殊途同归。 但是亲爱的家人，我今天晚上要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殊途不会同归的。你今天所信的宗教不同的，不会带你到同一个地方。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不是圣经可以告诉你说，哦，你今天所信的，你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世界上的人会告诉你，你只要做善事。今天我要请教大家，你做多少的善事才能够让你带到那个西方的极乐世界？不够的，我们怎么做都是不够的。你知道我的自己的妈妈，她一生她怎么样吃斋，她怎么样她拜佛，她一生里面她尽力的想要做好。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他无论他自己怎么样做，他常常在问题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被打败。他常常问题来了，他就走不下去。他光两个媳妇他都搞不定，所以他常常很高兴的去做了很多善事。但是等到他一回到家，家里发生一些纠纷、一些不和的时候，他整个人又被打败了。所以他常常会讲一些很泄气啊，讲那些很受伤的话。那我就要提醒他，你刚刚所做的，你到这里一笔都完全勾销了。我们今天做善事不能保证我们上七天，我们今天许多人都希望借着你去帮助别人，借着你本身的努力，你希望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我要讲，今天这个宗教，各样的宗教行律法，还有借着各样的行善积功德，有人以为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殊途同归。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样子我们不能同到达同一个地方。事实上我要说的，殊途不能同归。今天只有一条路，只有耶稣基督。我们照着神所带领我们的圣经所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除非我们回转，除非我们归向神。保罗强调什么？这一条路是不通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保罗怎么说这一条路是不通的。保罗三章二十节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呢，我们知道要走这一条永生道路呢，寻求这一条道路的人很多。圣经已经告诉你说，有一条路是什么？宽的，进去的人怎么样？也多。他说有一条路是窄的，进去的人很少。所以呢，追求这个永生的人多不多？很多。很多人因为早期其实我们是神造着，所以神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很深的连接的关系。只是后来夏娃亚当犯罪，让我们离开了神。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直觉的，我们很想回到父的那边。所以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为行善积功德，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想要到回到神的那边去。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这样说，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人若不借着我，这里的我就是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也是在那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所以我们看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天父呢，让耶稣来到这世界，死在十字架上，他开启了十字架上平安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永生道路，也是唯一的救赎的道路。一个人如果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承认自己的罪，他才能够蒙恩，他才能够得救。今天很重要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罪得赦免，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称义。当神拣选了人，把人，神造了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 神很渴望跟这些他所造的人有一个怎么样很好的交通，神要我们跟他同住，神要我们跟他同行。但是呢，当我们的亚当夏娃是我们的始祖，他们犯罪，他们犯了什么罪？亚当夏娃犯了什么罪？不顺服的罪。亚当夏娃他们不顺服，他们远离神，就他们开始听了那个蛇，听了撒旦的话，他们开始堕落了。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呢，也同样拒绝了生命的道路，离开了神。所以呢，当他选择死亡罪恶的道路的时候，人怎么样？人离开了神。神造我们其实最盼望我们可以回到伊甸园，神愿望我们能够回到我们阿爸父的身边。但是今天我们借着修行，借着教育，借着很多的善行呢，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回去。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做过父母，即便你不是父母，你还是人家的孩子。有没有？我们想想看，当一个人你今天做错事，你今天做错事，你的父母告诉你说，孩子你要 say sorry， 你们都会 say sorry 吗？你们是一个很容易认罪啊，很容易悔改，做错事然后父母纠正你，你就很快会说对不起的。请你举举手，你是一个很容易说对不起的人，请举手，请举手。哈，你们很容易说对不起，哇，太棒了。好，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但是基本上我们的人是不愿意的，基本上今天很多人告诉你做错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样？你不高兴的。今天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开一个会，我们开一个会，我们在检讨我们过去的这个 party 办得好不好啊，今天这个 party 我们邀请的人啊，我们的 budget 连得好，我们事情怎么样。但是当你这个会在开的时候，主持会议的人有一件事情要非常小心，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赞美一番，谢谢地方。还有吗？还有什么方法让你的 meeting 可以过得很 smooth？ 有没有？其实问题在哪里？很难。假如你今天我们在检讨一件事情的时候，假如我检讨的这个部分是 Ann 主持的，假如我检讨这个部分是立方的，是 Winnie， 是 Jenny， 我们不能说任何的事。当我们检讨到你的部分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怎么样？很不开心，对不对？有没有坦白吗？不要在我面前说没有啊，有没有？很多人都跟我讲，哎，牧师你知道吗，没问题的，我今天做错你一定要当面告诉我的。但是呢，什么样的话不好听？什么样的话不好听？诚实话不好听。圣经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诚实你又要有爱心，那你要怎么做呢？很难。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是很难被纠正的百姓。你只要告诉他说这一个部分不太好，他马上心里怎么样就翻腾了。所以呢，你再说下去，假如我今天只有说一个人不高兴，明天我就会接到很多电话，哦，他好不高兴哦，他好不高兴。假如我说两个人，哦，明天有更多电话，哦，那个人也不高兴，那个人不，你说三个，那就更多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其实我们不喜欢听，我们不喜欢听，没有照自己意思的。今天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今天的孩子你做错了，你跟他讲说你 say sorry， 两个人打架也好吵架也好，你跟弟弟 say sorry， 你跟姐姐 say sorry， 你跟哥哥 say sorry， 那个错的怎么样他就跟你拗在这里。我小的时候常常管教我的儿子，叫他 say sorry 他就不 say sorry， 所以我就会把他抱起来，我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quiet time， 我要把他带去哪里？我要把他带到厕所里面，然后他最怕让我叫他站在那个马桶，把马桶盖盖起来，站在马桶盖上面，直到他愿意 say sorry 才可以让他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他的 nightmare， 可能到现在都需要带他去做释放医治。 因为他从小就是不喜欢被我关在那个房间等他些收礼，他常常十分二十分一直坚持到底，他里面是很不高兴的。有一次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打电话回来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那时候我做完了释放医治，我觉得我有需要告诉我的儿子，妈妈对不起，在过去管教你的时候，因为他是老大，所以我说老大常常 make 一些 mistake， 我做错了我管教他的方式，但是他小的时候我常常叫他说对不起，他就不肯。那他会做什么事呢？他就会去给你倒杯水啦，他常常会给你去做一些好像要讨好你的动作啦，但是半天他就是不肯 say sorry， 所以我就一直等啊，一直等啊。你今天有给我夹菜也好，你给我洗碗也好，你给我做什么也好，但是你就是还是不肯 say sorry， 这是我们人的最大问题，这是我们人犯罪以后堕落的个性的一个问题。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向你认罪，主啊，我向你悔改，我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做错了很多的事，那你今天呢赦免我。但是我们常常不肯说，你知道吗？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以得救。所以今天犯罪的人呢，都怎么样？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今天我们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宁可背很多的罪，但是我们不肯去向神认罪。我们宁可背很多自己所犯下的错，但是我们不肯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宁可身体疼痛很多，这些病啊，这些头痛也好，胃痛也好，腰酸背痛也好，很多疼痛的灵是借着你里面不肯认罪，你不肯跟神和好，你不可与人和好的时候，带下你身体上许多的疾病。但是呢，我们却宁可让那个病痛辖制你，然后我们宁可让你的一生里面活在那个很不好的光景当中，但是我们就不肯 say sorry，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不愿意被人更正，我们也不愿意来认罪。所以犯罪的人很重要，他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其实是要来帮助你，神其实要来祝福你，神其实是要来荣耀你，让你的生命不一样，让你的生命可以为主来发光。但是因为我们被这个罪辖制了，所以呢神的祝福下不来了，但是我们宁可祝福下不来。今天很重要的，我们愿意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然后呢，我们可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宁可继续犯错，我们不肯悔改。但是当你不悔改的时候，神的荣耀下不来。我们常常背诵这个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今天在座的，我们不是只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乃是要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他说摩西当年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接下来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叫一切信他的人得着永生。赐给他们，反得永生。好，所以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其实已经都跟我们预备好了，但是今天只有一件事，他说摩西当年怎么样举蛇？你记得民数记，我连着已经讲了三个礼拜。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里面几十万人，他们都得了什么病？得了瘟疫。然后呢，当这些病呢来这样杀死了几十万的人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只要举一只铜蛇，你只要钉了一只铜蛇在这个旗杆上面，这些人只要他的心一转头看那只铜蛇的时候呢，这些人的病就要得医治了。 今天他说摩西怎么样举蛇，就是把这个蛇放在那个杆子上，让这些人去看那条铜蛇的时候，他们就得医治。来到新约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耶稣钉十字架。当耶稣呢，他说将来耶稣说人子怎么样被举起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吸引万人都要来归向他。今天我们在属世的人，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向着这个十字架一转，我们只要看着那个十字架的耶稣一眼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没有任何的信仰像基督教的信仰那么简单，你不用去烧香，你不用去拜拜，你不用去捐款，你不用去做善事，你不用劳苦，你只要你的心一转向耶稣，说耶稣我错了，我愿意回转归向你的时候，当你的心转向耶稣的那个刹那，你在那个刹那你就得医治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当这个大麻风的妇人怎么样，她得了大麻风。你知道在早期那个大麻风不但要配隔离，大麻风要怎么样不能得医治，是要死人的，而且要配放逐到很远的地方去。有一天耶稣经过那地方，大麻风的妇人说，我只要去摸耶稣的衣裳，他不可以让人家知道他挤在众人当中，因为大麻风是会传染的。但是当这样子的一个妇人，她里面有那个信心，她说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我就可以得医治。这个妇人就挤在众人的当中，拥拥挤挤的来摸耶稣的衣裳。当这个妇人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这个人就得救了，这个人就得洁净了，这个人就得医治了。今天在座的家人们，你有多大的困难，你有多大的困难，你里面有多少的困难？你今天有大麻风的问题吗？你今天有忧郁的问题吗？你身体有疾病吗？你财务有困难吗？你只要来摸耶稣的衣裳，你就可以得医治。你愿意吗？还是你要继续带着你的罪继续缠喘苟且，继续在那个罪中打滚，你不肯到耶稣的面前来？他说当年摩西怎么样举蛇，你的心一转向这位耶稣，你就得医治了，大麻风就得医治了，你的忧郁就得医治了。有一天当那个耶稣经过了拿因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寡妇，他的儿子死了，所以这个寡妇呢就在这个送葬的队伍里面，他哭哭啼啼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寡妇死儿子怎么样，都没有人会追一个成语吗？寡妇死儿子会怎么样啊？耶、yeah, 谢谢。寡妇死儿子叫没指望，没有儿子的子可以盼望了，也等于是没有盼望，所以寡妇死儿子就是没指望。但是呢，当这个莱茵城的这个送葬的队伍在往前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这个寡妇哭得非常的惨，耶稣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他就问他怎么样，他儿子死了。耶稣就对这个少年人说，少年人你起来吧。这一个青年人就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你的生命要死里复活吗？今天你的生命要不再一样吗？你愿意因为看到这个送葬的队伍，耶稣动了怜悯的心，你要来相信这位耶稣吗？你要从这位耶稣得着帮助吗？这个妇人因为她死了儿子，她里面有个极其的伤心，所以当她来向神求救的时候，耶稣就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你的生命在什么地方需要从死里复活？第三，我要分享的，我要讲的就是无药可救，还是怎么样，不需要救。你不需要又要来救你，还是那个药也救不了你。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坏到太坏不能救的，也没有一个人怎么样没有药可以救的。 今天问题就在那里，仇敌常常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真的真的很败坏了，我们真的真的真的没有药可以救了，你知道吗？但是今天重点是你的心，你的心，你是真正需要神来救你吗？还是你还是觉得你还好，你没有那么不好？就像孩子一样，你叫他认罪悔改，他唯独就是不肯 say sorry， 但是他会给你水喝，他会做很多很多，还要赶快去把功课写好，然后呢他帮你做做洗洗碗的工作，但是你一直觉得你还好。今天十字架的救恩不是你觉得你还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没有。今天重点在这里，我约谈过很多很多的人，今天夫妻吵架，今天两个朋友不和，今天工作的伙伴出了问题，每个人在我的面前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牧师你知道吗？我因为所以才这样子，但是最后他都要讲一句，就是我真的没有对方说的那么坏，我真的没有对方说的那么坏。你有没有那么坏？你牧师不太能在乎你的好不好跟坏不坏，最重要是神看你好不好，你坏不坏。但是每个人想要表达的就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坏，我都不断地告诉他们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你有那么坏，请你不要担心不要着急。今天问题在这里了，有一天荣教士就对尼托生弟兄，你知道尼托生弟兄是在我们中国内地非常有名的宣教士，那我们也知道荣教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过内在生活的教士。有一天荣教士就为了一件事情他想了很久，后来他突然有一个领悟，他发现他自己真的真的很不好，所以呢他就想去告诉尼弟兄说，尼特森弟兄，他就跟尼弟兄说，你知道吗尼弟兄，我今天呢就想了很久，我真的真的很坏，我里面真的真的真的很黑。所以呢这一个荣教士讲这一句话，其实他想要跟尼特森弟兄讲什么事，好像也要认罪。你们觉得他讲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请你们告诉我啊，表现啊，他为什么要去告诉这个尼弟兄说，我真的今天觉得我好坏？有些人今天在告诉你，他在认罪悔改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的真的是很不好，我真的真的是很坏，我真的真的我错了。”你觉得他的悔改是真的真的是在悔改吗？啊，不一定，对不对？其实他想要告诉尼弟兄说，其实我很谦卑了。我很谦卑，我来告诉你我真的不好。其实他想要表现，他希望尼弟兄可以褒奖他一番，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在牧师面前也希望牧师能够多褒奖他一点，但是重点问题在哪里了？尼弟兄说，你今天才知道你真的很坏，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你里面比你所黑说的还要更黑，听懂吗？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他其实想要告诉你弟兄，我真的不错啦，因为我有看见我自己的不好。但是你弟兄告诉他说，你真的比你自己所看见的还要黑。你们今天有没有看见自己比自己原来还要黑？看得到吗？看不到。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不可测度。我们今天看到自己的都只有看10%，即便我们在认罪我们也10%，但是我们里面有更黑，我们里面有更脏，我们里面已更不得了的。今天我们是靠什么在过日子？我们今天在靠什么过日子？耶稣的宝血。告诉你旁边的人，我们靠耶稣的宝血。我们靠耶稣的宝血在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想要讲说，我真的我真的。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人的罪性跟人类堕落以后的光景， 我们不喜欢被人家告诉我们哪里错，但是重点在这里，你愿意被调吗？你愿意改变吗？曾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演奏那个音乐的那个演奏家，然后有一天呢，他演奏，有一个人呢，有一天就邀他去参加一个教堂的那个聚会，在那个教堂的那个聚会里面呢，敬拜的音乐也好，信息也好，他感觉到这个敬拜的诗歌怎么样，非常的温馨，他觉得整个的气氛让他感觉在教会里面呢，他整个的人呢，非常的配安慰，而且那个气氛也好，他在那个教会的整个的崇拜里面，整个的心身灵都很得着帮助。但是当讲员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说我唯独这一句话我就吞不下去了。这个教会从头到尾，会友也对我很好，各方面就很好，就是牧师讲这一句话我就很不开心了。你知道吗？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即便音乐非常的温馨感人，家人呢充满的爱，但是当他一听到这个牧者说人都犯了罪的时候，他开始就说这样子的信息我真的听不下去。我从小到大，我是师长眼中的好学生，我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我是在演奏会一次又一次，我是一个优良表现的，你怎么可以说我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别人都可以犯罪，唯独我不可以犯罪。今天我们常常都有跟这个人一样的问题，他认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他一直被夸赞，他在整个的生命过程里面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他很受别人的尊重。后来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山浦玲子所写的一本书，叫冰点。你知道在这个冰点的这个作者山浦玲子所写的这里面呢，他讲到什么？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要为他祷告。他说只要祷告，只要祷告，不要咒诅。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他也这样说，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你们的那个上面我没写哦，你们可以自己加。他说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在这个时候，神的光进到这个演奏家的里面，他开始问自己，你需要福音吗？神，你真的在神的面前，你真的觉得你都没有犯过错吗？你没有罪吗？他在那个时候，圣灵开始光照他。当圣灵开始光照他的时候，许多过去的陈年往事开始在他的心头上浮现出来，他开始哭泣。他开始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请你原谅我，我犯了一个骄傲的罪。这个人他说我犯了一个骄傲的罪。当圣灵的光光照他的时候，很多的事情，过去的事，他看到了山浦玲子写的这一本书，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知道你们的年龄层都很年轻，所以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冰点那本书。我在我成长的过程，我看过电影，我看过书，你知道他就讲到，其实是一个怎么样，这一个女主人其实她在犯罪，计程车司机怎么样撞死她的女儿，结果呢有一天她去领养一个小孩，竟然领养到计程车司机的女儿。所以那本书里面有血有泪，讲到你怎么样爱你的仇敌。台北灵粮堂神学院的院长谢宏忠院长，他 他过去是台湾台大医院的血液科医生，就是癌症专门科医生。你知道他早期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是一贯道的会友。他曾经就现在他的太太，他追求他太太的时候，太太跟他传福音叫他信耶稣，他跟这个演奏家一样，他觉得他从小到大都非常的优秀，他觉得他别人犯错，但是他一生都非常的优秀，在别人有罪他绝对没有罪。直到有一天他的所追求的这个女朋友叫他要信耶稣，他说你要叫我信耶稣送我一本圣经，他说不，你要买圣经自己去买，我不会送你一本圣经，你要追求神自己去追求，我不会叫你信，我只是把福音传给你。他一直觉得圣经基督教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你说到他有罪。结果有一天当病人呢在睡觉的时候，他那天他值班，他就在那边看书，你知道那个光啊，晚上的那个灯光这样一照下来在书上的时候，那个灰尘一大堆，你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罪就如同那个灯光照下来的那个灰尘密密麻麻，圣灵开始光照他，圣灵开始光照他，他的一生他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神说他要怎么样，他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他要使那被囚的出监牢，然后呢神要让我们把我们的心灵其实是辖制在一个牢狱当中一样。今天有一些人因为他过去的不饶恕，他里面的伤害的不原谅，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他得了精神官能症、精神分裂症，所以呢他们在那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神要释放他们，神要医治他们。神，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你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医生，因为医生可以医你的身体。但是今天假如你的心灵生病了，请问心病要什么医？心病要心医哈。所以呢，这里只有神才可以医治你。今天很多人得了这些精神官能症、精神分裂症，今天不管你躁郁、你忧郁，你今天很多的问题，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在看到那个在坟茔里面呢，他怎么样，他衣服都不穿的，然后呢在那个坟茔里面的人，耶稣怎么样，当耶稣命令那个污鬼从他身上出去的时候，仇敌就逃跑了。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坏到耶稣不能医治的，今天没有一个人的任何的病呢，要是耶稣不需要要来医的，就是那些心病的人，那些有病的人，其实是真正的。耶稣说，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他都应允他要救到底，没有药可以救的，但是神可以救他。接下来我要讲如何得着福音的第四，你是当得平安的人。路加福音10章第6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今天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出去传福音。当你进到那个家，你说平安平安，如果这一家呢他不接受你，你跺下你脚上的尘土，你到别的地方。但是当你把这个求平安进到这个家的时候，他们不当得的时候，平安来到你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到他说，那里有当得平安的人，你就要把平安临到那个家，归给那个家。但是呢，不然这些就要临到你的身上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原来他里面充满忧愁的人，当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里面的那些阴霾就要离开。今天有很多人，很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他一定要来寻找耶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里面的不安，承认我们里面的困难，让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那个得着平安的人。 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你知道那个老先生他的记忆都衰退了，但是这个老先生呢，他虽然年纪老迈，他依然最记得他自己是一个什么罪人。但是呢，第二件事情，他说，即便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的生命中我遇见了一位最伟大的救主耶稣。所以呢，他说，没有人耶稣是救不了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每个人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罪人。假如你觉得你对这个罪人你里面有一个走不过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难的。今天晚上我从头到尾都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今天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都没有，但是我们唯一能够被救到底的，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来并不是招义人。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不来招义人？没有义人。他说，我来乃是要招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他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要心存谦卑。我们每一件做什么事情，你要看见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自己定义要怎么样？拯救到底。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定义要拯救到底。所以基督徒今天只要我们心存谦卑，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神不能救的，没有一个病症，我们刚刚说了，也没有一个药不能拯救，任何药，说错了，药不能拯救的。但是只有在耶稣里面，耶稣才可以救他。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管我们在行为上，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个当得的那个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今天让我们看见在世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主啊，我们也让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座的任何人，没有一个人的罪大到不能拯救的。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病耶稣不能医治的，即使今天世上的病那个药已经不能救了，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来到耶稣你的面前，你一定救到底。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你使用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主啊，我们要看见你更新，主啊，你改变，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能够靠主你走在神你蒙福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今天在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来说话。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因为你让我们借着这个福音，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帮助呀新生教会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你定义救我们救到底。感谢赞美主，释放我们从辖制里面出来，从不饶恕里面出来。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